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我们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翻来以后呢，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就第三十九节。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宗者。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派了一些人说，有人为他求耶稣。
我们一起念三十九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求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现在请牧师正道题目是耶稣是你的自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按照我们的进度应该是讲路加福音的第十三讲，题目是耶稣使你得自由。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时间，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中有平静，使我们的耳朵向神的话语敞开，让以下时间是我们蒙受福分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发出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欢迎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回来了，他们去 YSMP Arizona， 前后去了九天十天的时间，然后昨天晚上平安回来，非常感谢主使用他们，也感谢主，我们一直有弟兄姐妹愿意出去走出自己这个很舒服的地方，到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向陌生人传福音。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有个宣教式的经历。那很巧，今天早上我们教会的文书交给我一封信，我打开来看，就是美兰浸信会的国外传道部又给我们教会寄奖状。这是去年的2012年的拉丁梦的那个宣教的奉献。大家知道我们教会这些年来每年大概就得到一份奖状，我们这个洛杉矶这个区联会总共是100间左右的教会，那我们这间教会每年都是那个奉献总数最高的，就宣教的，所以他总是给我们一张奖状。不过今天我打开来里面是两张奖状，一个是跟往常一样的是 Top Giving Church， 就是奉献总数最高的一间一张奖状。那这一张比较稀罕一点，这个叫 Top Per Capita Giving Church，意思就是说平均每一个人给的最多的那间教会。你知道有些教会他因为人比较多给的总数比较多，但是有一种算法是看教会有多少人，然后算出来每一个人给的哪间教会最多。那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肯奉献，所以我打开来里面有这两张奖状， 把荣耀归给神。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要看的是第四章。上个礼拜是一个开始，因为那是耶稣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到自己的家乡，到拿撒勒的时候，来告诉当地的人说他为什么出来传福音，传什么样的福音。这个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耶稣照他的规矩进入了会堂读圣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句话很重要，怎么传法？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耶稣一开始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因为神用膏膏我，这个字你如果把它当作名词来看，就是受膏者。那受膏者大家知道，你用希伯来文把这个字读出来，就是弥赛亚。这个音弥赛亚什么意思？受膏的人。那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你知道有很多的受膏者，大致上有三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祭司，大祭司亚伦受膏了，君王大卫王受膏了，先知神所拣选的先知受膏。这三大类，祭司、君王跟先知，当古时候的以色列人把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这样子倒下来，流满了他的胡须，流满了他的衣襟，整个浇灌下来的时候，众人看在眼中就知道说这是神所拣选的人。那个受膏他的意思就是蒙神所拣选的人，然后这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先知有先知的任务，君王有君王的任务，而祭司有祭司的任务，他们都是受膏者。古时候以色列人有许多的受膏者，但是在许许多的受膏者当中，有一位是那一位受膏者，然后就直接用这个音叫弥赛亚。所以有一天有一位很特别的受膏者出来，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他的工作就不只是先知、祭司、君王的工作，神给他的任务是拯救整个人类的工作。那这个受膏者，耶稣说就是我，这句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上个礼拜我们的正道题目是贫穷人的福音。我们也看到说，因为他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前面讲的说打开以赛亚书，可是你打开我们这本中文圣经的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那是他引用的经文，那里写的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贫穷的人就是谦卑的人，耶稣他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讲的是你心里面自己肯谦卑下来，自觉贫穷，站在神面前觉得说，神啊，请你帮助我，可怜我。虽然你很有钱，虽然你住好房子开好车子，银行里面户头里面有钱，虽然你有学问，但是你知道说我是个可怜人，我需要神的帮助。但弟兄姐妹，天父他爱我们，我们人是神造的，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爱的源头。当你里面有神的时候，跟神好像插了电接在一起的时候，你自然的里面就会有生命，就会有爱，然后你的生命就会丰富起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跟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伊甸园是什么样的园子？是一个丰盛荣美之地，神的丰盛充满了他们，不可怜，因为有神同在。可是一旦我们失去神的时候，那不管你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你都变成一位非常贫穷的人。那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贫穷的人。我不久之前读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 它本身是个悲剧，但是它有一个教导的意义。就是在纽约那个地方有一个电台，收音机的电台，那个节目叫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幸福。主持人是两位，一男一女，我们看下一张。在6月5号纽约日报的报道当中说，这两位主持人被人家发现死在他们公寓里面自杀。他们两个人，那个女的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啊，那个男的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演说家。他们节目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生活才会有幸福有快乐。那今年6月初发现这对夫妇在自己的公寓里面自杀了，两个人都才40多岁。他们告诉自己，就他们告诉别人怎么样生活，可是自己却活不下去。他们激励人心，可是自己对人生绝望。给别人心理治疗，可是自己心里得了绝症。那各位弟兄姐妹，任何一个人放弃生命都是一件悲剧，很不幸的事情，令人惋惜的事情。那这二位，因为他们告诉别人，教别人怎么样生活，可是自己却活不下去，所以他们的死比他们活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的教导更具有教导的意义。那教导，这个教导就是可以用启示录里的一句话来表达。在启示录第三章第17节这样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的，一样都不缺的，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这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在21世纪生长在这个富庶的，你们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我们生活很丰富，我们知识也很多，有时候我们常常教别人，做爸妈的教孩子，很肯定自己是对的，朋友劝导朋友也很肯定自己的意见一定是真的。就像这个电台的两位主持人，他们都是专家，可是事实是最后他们却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叫别人怎么快乐的生活，他自己活不下去。那我们其实跟他们是一样，弟兄姐妹，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那耶稣说他来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如果我们心里感到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是一个贫穷的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听得进去这个福音。但是当你还相当自满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一切都挺好的，听不进去，怎么听都听不进去，你还会自以为权威的去劝别人，告诉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这样做，告诉你的朋友一定要那样做，但其实我们心里面是很困苦很挣扎的。耶稣他说我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那些义人用不着赦罪悔改，只有罪人才用得着赦罪悔改。耶稣说他来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自己，但是神以他的爱，以他慈悲的心怀，他来看我们的时候都说，孩子你很可怜，你需要重新有神，神重新到你生活里面，给你能力，给你生命，给你的爱。所以耶稣他来，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讲完了之后，他家乡里的人，那些拿撒勒人听了，一开始很喜欢，当耶稣进一步的来表示说，其实你们并不是贫穷的人，而是那些像那些非以色列人，拉撒勒的那个寡妇跟叙利亚的乃曼，这些非以色列人，他们倒是贫穷的人。当他家乡的人听了这些话之后，他们很不高兴，不高兴到一个地步，圣经说就把耶稣撵出去。我们一般常经判断，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我不喜欢他，把他赶出去轰出去行了吧，但那些人不是这样说，把他轰出去之后又把他给带到山上去，因为 拿撒勒他是一个山城，要把他从山崖上面推下去，要摔死他。说为什么气这么大呢？赶出去，你不喜欢把人家赶出去算，为什么还要杀死他？其实有个意思在里面。你如果读到旧约的时候，知道旧约里面有一条规定，说如果有先知到了你们那里去，然后你发现他讲的话是假的，他是个假先知的话，你就有义务要杀死他。这拿撒勒人听了耶稣的话不喜欢，但是如果又承认耶稣先知的身份，就变成他们自己是悖逆的人，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变成是假先知，我们把这假先知给杀了，所以他讲那些话都不算数。那这就是拿撒勒人家乡人的惯用手法，当他们不喜欢一个 message 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就是把那个传信息的人把他定为假先知，然后把他除掉。那我们看到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在无数的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子，耶稣是这样子，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耶稣怎么向贫穷人传福音。从第31节开始，三样事情，讲耶稣他传福音的三重的事工。31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就是教导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这是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教导，去传道。第3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有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这是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赶鬼。接着你看耶稣做的第三件事情，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就是彼得，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是耶稣做的第三样事情，是医病。那下面那段经文是按照刚才的那三个顺序把它反过来，前面是耶稣传道赶鬼医病，下面你看到是耶稣医病赶鬼传道。所以第40节讲耶稣医病，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大家你看哈，那个耶稣就是圣经他记载都是有原因的，他说日落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照以色列人的规矩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守规矩，要等到日落。你也晓得以色列人那个一天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算新的一天，日头一落了，新的一天开始，安息日过去了，所有的病人都来了，要耶稣医他们。好，医病。第41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赶鬼。第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传道。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讲的是耶稣他的三重事工，就是传道、赶鬼跟医病。耶稣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些被鬼附的人，这些肯听到的人，这些害病的人，他们是贫穷的人，可怜的人，他们因为自己的情况愿意求耶稣的帮助，耶稣就是到这些人当中。那耶稣他接触的人都是那些社会最边缘的分子，那些税吏、罪人、娼妓，耶稣跟他们做朋友。耶稣说，我来传福音就是给这些贫穷的人，圣经里面说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从耶稣。说偏偏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听耶稣的也跟耶稣。反观那些达官显贵，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文士，他们反对耶稣。那这些人，耶稣向他们传道、赶鬼、医病。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传道。那这一段里，很感谢神，告诉我们耶稣怎么传道。上个礼拜我们看的那一段，就耶稣他到了一个会堂里面，就拿开了圣经以赛亚书，他就读出来，读了那段经文之后，就说这段经文呢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说这样传道好像很容易。他就是读圣经，读圣经之后，耶稣照着当时的情况来解释那段经文的意思，这个就是传道。那这个是真正的传道，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你看那个旧约的记载，那个文士以斯拉向那些以色列人传道的时候，他站在台上，旁边好几个，十几个，十三个利未人。尼希米记8:8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把神的话念出来，让大家听到神的话语。然后下面一个步骤就是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个就是传道，就是都是讲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需要有个解开的过程，所以他们要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原来刚刚听的那段神的话语是这个意思，那这就是传道了。传道的全部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传道未必是这个样子，现在比较流行的传道方式是一个人他上了讲台，也许他是牧师，也许是传道人，也许是什么样的专家，他到了一个教会的讲台，他会读一段圣经，读几节圣经，然后他就开始讲道。但是他讲的那个道的本身跟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是把那段经文拿走，他的道还是可以讲得出来。他也许讲他个人的经历，讲他的故事，讲他什么事情，他有一篇道理是很有道理的道理，但是讲的不是刚刚那段圣经，他只是读了几节圣经，其实毫不相干的。那真正的讲到的是你要读神的话语，然后根据那段话语来解出他的意思。可是现在的基督徒不是很能够分辨这一点，你们坐在那里当听众的人大部分只是顾到自己的感受，而如果说讲的我今天听了觉得很舒服，刚好符合我的需要，就说刚刚听到了一篇好道，你不会去分辨说刚刚那个是不是在讲神的话语。那像使徒行传记载那个比利亚地方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就要分辨说刚刚所听的那个道是与不是，那个是会听到的人。还有一些事情，你们看我在这间教会十几年，我们每次主日崇拜聚会的时候，我除了叫你们读圣经，我没有叫你们读过别的东西。因为当我们会众在神面前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够同声诵读的只有一样，就是神的话语。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去读一段诗歌或读一段文字。我觉得一个人他要去讲一个信息，他自己引用一些文字或诗歌，他可以自己读出来。但是你要在一个圣名的聚会里面，在神的面前全体来诵读的，那唯一能够读的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在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必须要根据圣经，像耶稣那样子。然后还有圣经怎么描写耶稣讲道，就是他满有权柄，当他讲完之后，第32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他讲出来的时候是非常肯定的，他不是似是而非的，不太确定之讲，他非常肯定，非常有权柄。耶稣的那些门徒啊，后来他们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去传道的时候，你看圣经里说他们就放胆传讲神的话语，放胆传道，蛮有权柄，肯定的不得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讲的是神的话语，他不是自己搞出来的一套，而是他的权柄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的。当你去讲，其实我不管你是谁， 你按牧没有按牧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你上台讲的时候，你讲的是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有权柄。很多权柄不是出自于你，而是出自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本身有权柄。而耶稣跟我们像我这样的传道人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的是权柄在耶稣自己里面，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过经里面有话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他就把那个经文更深的意思他就说出来。那耶稣他本身是权柄，而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如果一旦讲别的话没有权柄，只有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权柄。然后这里说耶稣他所传讲的是神国的福音，讲的是恩典的福音，讲的是神的爱，神悦纳我们这些罪人的心念好日子。这是耶稣，他不是责备的，是盼望我们都信他都能够进入天国。这是耶稣他充满爱的神的话语，这是耶稣他传道。那耶稣他也赶鬼，你们看了刚刚读的那一段，而那个鬼还在会堂里面出现，就会堂里面有人被鬼附了，然后耶稣就吩咐那个鬼出来。那些鬼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叫他出来。你看那个经文的记载，那鬼做出一个交出人的动作来。3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那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因为耶稣叫他出来，他就把那个人交出来，没有害他，完完整整交出来。因为耶稣的权柄在那个鬼之上。你们问我说，牧师你相信有鬼吗？我说我当然相信有鬼，我相信有鬼比相信有你还相信。你说牧师你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你怎么可以这么迷信？我迷信。耶稣还亲自赶鬼，到底是你迷信还是我迷信？鬼存在的比你我存在更加的真实，当然有鬼，只不过那个真的鬼跟你从电影里面漫画书里看的鬼不一样。圣经里讲的这个邪灵的世界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一个庞大的属灵的一个国度，所以当保罗讲到他们的时候就说，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是与他们征战。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敌人就是这些邪灵这些恶魔，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当然有鬼，一定有鬼，只不过我们不怕鬼，基督徒不怕鬼，鬼倒怕基督徒。你心里不要先胆寒，你不怕鬼。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根据圣经所说的鬼是怎么来的，他们原来不是鬼，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鬼，他们是天使，也是被神所造的，跟撒旦一样是天使，堕落的天使。照圣经所说的他们堕落了，从天使变为邪灵。啊，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撒旦鬼王哈，撒旦跟上帝不是对等的，不是说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正的一个邪的，两个对等的势力，50%50%，不晓得今天谁打胜，不是的。撒旦不是神的对等的力量，不是对手，他只是被造的一个天使，一个天使长。在启示录第12章吧，记载到最后说，就天上有一场大战争。圣经里面讲到天使长只出现过两个天使长的名字，一个是米迦勒，说这个米迦勒带着他的天使跟撒旦和他的使者在天上打仗，而撒旦打败了，就光是一个天使长米迦勒就胜过了他，然后撒旦跟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去，气愤愤的到地上去了。 这大致是他们的由来，但是真的有他们的存在。那他们所做的一些功，借着试探也好，诱惑也好，或者是各样的事情也好，就是要人来远离神。圣经里讲过，说这些邪灵、这些撒旦、这些魔鬼、这些魔鬼、邪灵，他们以两种面貌来出现在我们面前。一种叫做吼叫的狮子，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一种叫做光明的天使，撒旦和他的使者以光明的天使的形象来出现在我们当中。我倒是很相信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所下的结论，他们说在一些比较发展中的国家，比较原始的社会，好像当初耶稣2000年前那种社会的时候，撒旦多半是以吼叫的狮子的形象来出现，很凶恶的。但是在一个高度发展文明的社会里面，像现在美国这种社会，他们出现的时候不是青面獠牙很可怕，多半是光明的天使，你觉得很可亲的，很好的，你会去接受他的，但是他的意思是要来害你的。好比说金钱，好比说色欲，好比说权力，好比说一些东西本来是天生的，但是后来变坏的，撒旦给他的使者以那些的方式来引诱你，来亲近你，但是你要靠着神，你可以抵挡他们，而且啊，他们会失败，他们附不上你的身，你要有信心。可是他们是实体，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计谋不会停止，他们会随时的要败坏基督徒。你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人他的心智失迷了。当我们被神造的时候，本来是好好的一个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而且是有爱的，是光明，是光明的子女，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怕的，不忧虑的，看到人都很高兴很喜爱的，家里的人朋友们欢欢喜喜相处的。可是当鬼上了身之后，一些东西使你的心智失迷之后，你开始看不清楚事情，你开始远离神，然后很多事情使你害怕，使你畏惧，然后关于神的事情你反而是在那里抗拒抵挡，那是撒旦的诡计。你如果是属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有个方法，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说，你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都穿上去，靠着信心可以打赢这场战争。这是第二件事情，耶稣他赶鬼，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那另外就是医病了，那有些病是因为鬼附的缘故，有很多的病不是因为鬼附，它就是自然的生病。在圣经里面，耶稣那个时候有好几个 case 是因为鬼附的缘故，耶稣斥责那个鬼，鬼出来，那个人病就好了。但也有好几次他长大麻风啊或什么，不是因为鬼附，而是因为生病，耶稣把他给治好了。那生病的人他就是软弱，你看那个彼得的岳母，他就在他家里面，这个家是他平常活动的世界，他生活的世界，他在这个家里面，在厨房，在客厅，在那做事情，日常生活，但是因为他发热病，病得很重的缘故，他只能躺在床上，他被关闭起来了，不能动了，他平常就是他的世界，他变成一个不能动的人。可是耶稣的医治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马上起来，然后他就可以来行动，他就恢复了他正常的生活。那我跟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所做的一些给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哈。有一件事情大家注意，这个圣经怎么讲的，就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众人都很惊讶，当他把鬼赶出来的时候，众人也非常的惊讶，只有当他把那个病治好的时候，彼得的岳母他不惊讶，他就起来服侍他们。这是 so far 到目前为止第一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人也是很惊讶，说讲得真好，惊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但是对他没有回应，最后的回应就是把他赶走。他到这个会堂里面医病讲道赶鬼，大家讲得真好啊， 哇，何等的权柄可以赶鬼，因为当时的那些赶鬼的跟那个中国那些古代的赶鬼现在也差不多。以前的人赶鬼就不是只有耶稣可以赶鬼，他们经过很繁琐的一些手续，也许要念很长的符，念一些咒语，要做很多的东西，搞些两片羽毛三根指甲什么东西的搞一搞，结果耶稣是一句话出来，所以他们很惊讶，说这人是何等的权柄，一句话叫鬼就出来。你说他们这么惊讶，他们应该信主吧？那你后来知道说他们没有信，惊讶是惊讶，赞美是赞美，找耶稣治病是找耶稣治病，但是最后没有说导致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们是希望有耶稣来帮助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信。唯一有一个正面反应的就是彼得的岳母，他一旦恢复了行动就出来服侍耶稣跟众人。共同的因素，耶稣不管是传道赶鬼医病，共同的因素就是一个，就是权柄。他教导有权柄，赶鬼有权柄，医病有权柄，那权柄是从神而来，所以耶稣那里有神的权柄。当你有从神来的权柄的时候，你可以传道，你可以赶鬼，你也能医病，因为权柄只有一个来源，就是从神那边来的。看耶稣那个动作，其实你们也常做一个动作，就是给人按手。有没有给人按手过？这边有记载哈，这是在第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这个按手是一个什么动作呢？它是一个权柄的动作，是认识到说这权柄是从天父那边来的，从神那边来的。当我们按手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说透过我这只手，神的权柄临到那个人身上，然后这样子能够医病，能够赶鬼，是一个权柄的动作。那弟兄姐妹，只要你有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地上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越做的时候心里越谦卑，说这完全不是靠着我的力量，是天父那里来的。那你要有信心，你既然是基督徒，你有这个权柄，但是你要更加的谦卑。那这里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不许这些鬼说话。每次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耶稣不让这些鬼说话。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就摔倒了。然后下面那一次在第4章41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耶稣为什么不许鬼说话？这鬼他倒知道耶稣是谁，人不知道。那些拿撒勒人跟加百农人，他们不晓得耶稣，只晓得他行神迹。那鬼倒知道，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圣者。他们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们不信耶稣。耶稣为什么不许鬼说话？两个理由。圣经说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说知道他是基督好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反而不让他说呢？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以为的基督是拯救他们国家民族的，带领他们要推翻罗马人的一个民族英雄。如果这样子的话传出去，他们根据他们自己这种不健全的认识来永立耶稣的时候，就要把他变成一个民族英雄，要让他带头做王，来推打倒罗马人。但是耶稣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他是要来舍命拯救整个人类的。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子的了解，一旦那个不成熟的时机泄露出耶稣他真实的身份的时候，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反应。所以时候不对，认识不对，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媒介不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至圣者，他不要这些污鬼来做宣传他的媒介。耶稣唯一使用的是那些信他的人，我们这些人传耶稣传福音， 但是鬼传耶稣错了，耶稣不许他们说话，所以耶稣他不让这些鬼来传他。我们读到在最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那些加百农的人啊，因为耶稣治了他们的病，又赶了鬼，耶稣的名声就传出去了，他们就找他。第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走，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的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我们来看看加百农人的反应。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他们不是因为信耶稣要留他，那等一下我把我的证据 present 给你们，他们不是因为信耶稣而要留他，他们是因为耶稣治病了，赶鬼了，解决他们问题，有好处了，耶稣别走啊，我们还有好多人病没治好呢。这跟当初那五饼二鱼的那些群众是一样的。路加福音从第四章前半段到现在，给我们看到两种人，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接受耶稣。拿撒勒人要赶走耶稣，第29节，四章29节，你看拿撒勒人，他们就起来撵他出城，赶走耶稣。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要把他带到山崖，把他推下去，这是拿撒勒人的反应，赶走耶稣。然后加百农人，刚才那是山城，这些现在是渔村，加百农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要留住耶稣。第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众人就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拿撒勒人要赶走耶稣，加百农人要留住耶稣，他们都不信耶稣。那个赶走耶稣的是因为耶稣讲的话他们听得不顺耳，不喜欢耶稣讲的，要赶走他，甚至要杀掉他。而要留住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给他们好处，治他们的病，帮助他们，耶稣你留下来，我们还需要你，是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的认识来留住耶稣。我们充满了这两种人，不是拿撒勒人就是加百农人，不是因为说耶稣讲的，听到说、原来耶稣你讲的是这个意思，我原来还以为是那个意思的。你一旦明白说耶稣说我们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的时候，就不要耶稣了。那另外一种是信耶稣真的有好处，有健康，有财富，保守我们平安，耶稣你不要走，就是照着我现在的这个了解跟需要，你不要走，留下来。但耶稣说我不能留下来，我要到别的地方去。还有第三种反应，就是你接着读到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出第三种反应，讲完了拿撒勒人加百农人，然后就讲到说有第三种人，就是彼得约翰雅各。那一次他们去打鱼，耶稣让他们经历到神迹，在水深之处一网撒下去，捞出来的鱼两条船都装不住。然后他们有第三种反应，那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讲这几个人经历到耶稣的神迹之后，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这个是耶稣所要的反应，有一种人他们是赶走耶稣，一种人他们是留住耶稣，但还有第三种人，下次我们就看到是跟从耶稣。那这个是真的信耶稣的人。那弟兄姐妹，你是哪种人？你是撵出耶稣的人，还是你要留住耶稣的人，还是你是跟从耶稣的人？你是哪种人？前两种人我告诉你，圣经说他们都没有信主。我给你看一下，刚跟大家说有个证据，关于加百农，耶稣曾经这么说，在马太福音第11章20节开始，这样的记载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这是耶稣对加百农人的责备。这些留住想要留住耶稣的人，耶稣说他们终不悔改，行了许多的异能神迹奇事。你看他表面，他要留住耶稣，他不是不要耶稣，他要留住耶稣，耶稣啊帮助我。但是耶稣说他们终不悔改，而说在你那边所行的那么多事情，如果是当初的所多玛，他们都会信了。加百农受到主的责备，他们没有真的信心。真的信心出现在下一章，有三个人舍了他们的渔船跟渔网跟从了耶稣，那个是真心信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许多人像加百农人那样子，因为你们还来教会，你们比较想要留住耶稣，但是耶稣所要的是跟从他的人。好，这是我们看的这一篇耶稣他在他们中间传道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下最后那一句话，耶稣拒绝了加百农人，第43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他就到加利利的各会堂去传道去了。耶稣有讲到说他受差遣来到世界上的原因是什么，我奉差原是为此。为什么？这个此是什么？耶稣自己说了，请你们根据那个经文回答我。耶稣是来做什么呢？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我奉差原是为此。耶稣来他是传福音的，医病跟赶鬼是要印证他的身份，让人能够信服真道，让人归向真神，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恩典，进入神的国度，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生命，得到神的恩典。这是耶稣所要来的目的，让人能够信说这个神悦纳人的好日子已经来了。只要有信心敞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救。那这是耶稣他来的目的。耶稣最后的这句话，他说我来传是传神国的福音。在路加福音，这是第一次神的国度这个字眼出现。耶稣讲他这个福音不是普通的福音，是神国度的福音。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神国度的特征。神的国度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是能力，第三个是主权。神的国度是一个恩典的国度，罪人可以白白进入神的国度，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进去了。所以是神悦纳人，一个恩典的一个国度，你愿意接受你就进去，得到神的爱，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得到神一切的赦免。它是个恩典的国度，将来到了最后的时候，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神要将生命的活水白白的赐给世人。那第二，它是个能力的国度。你看耶稣用权柄来赶鬼，弟兄姐妹，你在能力的国度里面，你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你有信心的话，你有能力。到后面你会看到说耶稣有一次赶鬼，那些法利赛人祭司什么的，他们就毁谤耶稣说他是靠鬼王的能力赶鬼，耶西卜赶鬼。耶稣就讲个道理给他们听，然后讲完之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里讲到神的国，我如果靠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就是神的国是有能力的。当耶稣用这种能力来赶鬼医病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度一种来临的一种彰显。神的国度是蛮有权柄能力的一个国度，所以当初的那12个渔夫，就耶稣的那些门徒，到最后犹大不算，最后他们可以把福音传遍天下，神的国度是有能力的。那第三个特征就是神的国度有主权。国度 by definition 就是有人做王掌权的地方，就整个的国度顺服那个王，这个王就是耶稣。耶稣做王的时候我们就跟从他， 所以那个第三个反应是对的，他们就跟从了。那弟兄姐妹，主耶稣来的要求，不是要求，邀请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能力，但是也要顺服神的主权。盼望你今天可以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好像你的国度又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借着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事，我们知道天父你爱我们每个人，而且借着圣经来呼召我们每个人。现在我恳切的祷告，愿我们当中就有人能够跨出这信心的一步，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们凡是神儿女的，也求神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我们有生之日都可以刚强壮胆。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